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仍旧是按章按节的跟我们分享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打开新约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第十四到三十四节。上次呢，我们谈到妇女在教会崇拜中的角色问题，这次我们继续的跟随查克老师的讲解，一起来思考保罗针对男人和妇女如何互相搭配的话题，这是很实际的教导，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十四节研读到第三十四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里说，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这节经文讲到呢，留长头发是羞辱，并非上帝的教导。他说是本性的指示。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是他的羞辱吗？经文中呢，并没有留长头发是一种罪的话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五节说，但女人有长头发啊，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十五节说，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那如果你对这一节经文很不以为然，保罗说，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十六节。所以从经文来看呢，虽然有些教会很想把这样的原则当成是普世教会的原则，但是呢，它确实不是普世教会的原则。长久以来，妇女进教会的时候都必须要戴着帽子，但是保罗却说，神的众教会没有这样的规矩。如果你对这样的观点有争论，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所有的教会都没有这样的规矩。只是这样的事情对哥林多教会来说牵涉的事情呢不仅于此。你们受我的规矩，我是称赞你们的，但是有些事情呢我是无法称赞你们，这就是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早期的教会呢，似乎在每一个星期都有非常美好的团契交谊，这种美好团契的交流他们称之为爱宴。爱宴呢，就很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带一道餐来聚会的这种派对，是一种爱的宴席。在这些爱宴之中呢，你知道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带来一道菜，然后呢把这些菜都摆在一起之后，大家一起来享用。但是呢，总会有一些贪得无厌的家伙抢着排在前面，拿走分量最多的菜色。 因此呢，就常常没有足够的食物了。当有些人拿了过多的食物之后呢，有些人就必须要饿肚子了。这种情况呢，就很像富有的人抢先占有了食物，而那些真正需要的贫穷的人呢，却总是饿着肚子。那么事实上，教会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奴隶，很多人除了爱饮之外呢，甚至从来没有享用过比较像样的食物。爱宴就是他们唯一能够享用比较像样食物的时刻了，但是这些人呢，却轻忽了那些贫穷人的需要，只是尽量呢用食物来填满他们手上的碟子，而让那些贫穷的人继续饿肚子。针对这种情况呢，保罗说这是不好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22节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就是贫穷人羞愧呢？事实上，这真是去到一个非常令人尴尬和羞辱的地步。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保罗说，看呐，你自己的家里有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家里吃喝呀，不要让那些经济困窘的弟兄姐妹感到尴尬或者是羞愧。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22节说，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事实上，保罗是在训斥他们。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主餐和爱宴。当爱宴结束的时候，就开始主餐了，就是我们聚在一起掰饼聚会，一起领用主的饼和主的杯。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继续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这句话，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同样呢，也适用于每一位站在教会台前讲道的牧师。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讯息的由来。上帝对我们的心说话，如今呢，我们也将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把它传授出来。上帝在我的心里面以及全人动了工，我必须要与他分授才能够传授出来。我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我也必须要去分享，这就是上帝做工的真正的次序。而这个对于每一个站在上帝面前，对于上帝子民传讲上帝事情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和24节说，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有些人呢解释这个饼呢是耶稣基督真实身体，经过一些神迹之后的圣餐变体。但是我们要特别留意，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仍然是在肉身之中，所以这句话呢是要在属灵的层面上去意会的。所以这个饼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代表，对于我来说，这个饼就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并没有因着什么神迹而被改变成为耶稣真实的身体。同理可以推论，这个杯也是真实的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领了这个饼喝这个杯纪念他的时候，就很深地提醒了我，耶稣的身体是为我掰开的，同时他的宝血为我的罪而流出了。我这样领受了这个饼和杯， 为的是纪念主。哥林多前书第11章25和26节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请留意，保罗并没有跟我们谈到他们是多久举行这样的圣餐。在早期的教会，有些教会呢似乎是一个星期举行一次，爱宴是每个星期举行的经常性的活动。我注意到今天有些教会呢也是一个星期举行一次，但是多久举行一次呢并不是太重要的事。比较重要的是，当每一次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在纪念表明了主的死，只等到他的再来呢？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27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现在保罗谈到的是他们同聚一堂并且在爱宴中喝醉酒的事情。他们在爱宴中狼吞虎咽的贪吃醉酒之后呢，接着参与统领耶稣基督的饼主的杯的圣餐。当一个人时常醉酒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自制力，他并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当他领圣餐礼的时候，他会以不太相称的样式去做，这就是保罗所要禁止的，这是有失体面的，保罗就斥责这样的行为。哥林多前书第11章27到30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是另一种我所听到的有价值的诠释，就是如果吃喝主的身体却不分辨主的身体，我们很多人就会软弱患病，有些人呢甚至会死亡。那么何为掰开饼的真实象征意义呢？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是耶稣舍命的时刻呢？我们读这个呢，是因为在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来到了比拉多面前，或许呢，他们要求被打断的囚犯的双腿，不要在安息日的时候被挂起来。因此呢，比拉多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他们要打断耶稣两旁贼人的双腿，当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折断他的腿，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你看呢，在律法之下，你不能献上有任何折断骨头的神羔羊来当祭物。所以为了保持神羔羊为世界的罪而死的样式，神羔羊不能有任何折断的骨头。耶稣死了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士兵就拿起他的矛来刺入耶稣的心脏，以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当这个士兵拔出他的矛的时候，血和水就从耶稣的身上流出来了。如果他们没有折断耶稣的任何一根骨头，圣经的话语就会被应验。所以呢，他的骨头是一根也不可折断。然而又应该如何来解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呢？什么时候耶稣舍掉他的身体呢？而他的身体又是如何舍的呢？ 在新约圣经中，只有一件关于十字架的事件是跟这个教义有关联的。约翰福音第19章的第一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鞭打是罗马政府审问犯人的一种方法，所有在面临十字架死亡的酷刑之前，这些个囚犯就会常常的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的人被捆绑在一根木头上，赤身露体，罗马兵丁就会拿着已经镶嵌入了玻璃碎和小铅片的那个皮鞭，来回的鞭打囚犯的背部。这种审问囚犯的目的呢，就是让囚犯能够讲出他曾经犯过的罪。每当囚犯说出一个罪名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他的背部留下了鞭打的条纹，他们的力道是慢慢的、慢慢的加重。但是如果囚犯不承认自己的罪，那么每一次兵丁鞭打他们的背部，这个力道就会更加猛烈，并且越来越猛烈，直到他们的背完全裂开到血肉模糊，就像碎牛肉一样。罗马政府所使用的这种酷刑，这种审问犯人的方式，确实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犯罪问题，这一向就是他们的惯例。你还记得使徒保罗被犹太人在圣殿当中抓住了，并且想要杀死他的事情吗？当时千夫长吕西亚带着大批的军兵及时解救了保罗。当他们载上了安东尼堡台阶的时候，保罗就说，我可以对这些人说话吗？吕西亚回答他，你说希腊语吗？保罗说，是的，当然。接着他再问保罗，你是埃及人吗？保罗回答说，不是。当保罗对这些人讲话的时候，这些人就突然狂怒起来了。所以千夫长吕西亚就吩咐罗马兵丁将保罗带进营楼里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渲染是为什么缘故。保罗呢，就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这些人就问保罗说，你是罗马人吗？保罗回答，是。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因为当时的法律呢，一个罗马公民在未被定罪之前呢，是不能够鞭打，也不能够受到捆绑的。鞭打就罗马政府审问的方式而言呢，已经是第三层级了。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7节说，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比拉多鞭打耶稣，总共呢鞭打了他39下。这不是意外，因为当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预言耶稣的死亡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言到了。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被医治呢，是因为耶稣提供了我们的医治。所以如果有人领耶稣的身体却不分辨耶稣基督，那就不要接受因着耶稣基督受苦而提炼的医治，因为如此呢，就会引致很多人的生病，很多人软弱，甚至有些人死亡。唯有当你与耶稣的救赎之功相称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医治。但是当他们领受耶稣基督为自己而舍的身体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分辨自己。我相信有很多人呢是与耶稣的功相称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不相称的。但是我觉得圣经对于那些与耶稣的功相称的人有一个非常诚实的评估，也就是我个人的立场。我相信有相当多的人，只要他们与耶稣的功相称，就可以得到医治。保罗说， 当我们领着饼的时候，要先省察我们自己，先看一看我们自己。哥林多前书第11章31节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当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身体与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神圣庄严的事情。所以在我们领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检视自己的内心，并且是抱着非常敬虔的态度。哥林多前书第11章32节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所以保罗所说的是那些生病软弱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们吃喝耶稣的身体的时候是以一种不相称的态度出现了。所以当我们受审的时候，上帝惩治我们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哥林多前书第11章32和33节说，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而不要急着跑到餐桌的前面去，以食物来填满你的碟子，不要不理会在那里的人，要彼此等待。哥林多前书第11章34节说，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暂时就分享到这里，也欢迎你能够来信跟我谈一谈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感受，也可以利用书信或者发电邮短信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联系。
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在今天的讯息中告诉我们，在领主餐前要省察自己，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避免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这又是重要的属灵教训，求主帮助我们时刻记住圣经的教导。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做总结并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下面的内容。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以上所谈的真理有任何疑问，或者是对于其他信仰生活方面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欢迎你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你也可以发短讯电邮给他，他很快就会回复你。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我很惊喜，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他自愿了挪去了我的罪的刑罚，他为我而死，乃是为我预备地方，他自愿受苦，乃是为了我的罪的后果。因为我对他的爱，我要服侍他，因为我对他的爱，我愿意只做讨他喜悦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的爱使我自甘受限，基督的爱使我自愿过一种比律法更高标准的生活。我自愿被爱的律法以及对上帝的爱所约束。愿你在这个星期以这样爱上帝的方式来荣耀天父。当你表达你一生中对他的爱的时候，他会看顾你，并且会喜悦你的。愿上帝祝福你，在这个星期给你一个与上帝同行、圣灵充满的日子。阿们。
欢迎点击3个 W 点 CCR
www.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